Guten Tag.你们的哪一个人曾经亲自参加我聚会的请举手？曾经亲自参加我的聚会的请举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好，请放下。有哪一个人你曾经听过我录音带的请举手？哇，差不多70%的人。好，你看我的脸才知道原来是一个老头儿。有的80年70年，我是40年代，我中间比你更年轻，可能以后你会比我更老，这个就是时间的相对论。人在世界不过一下子，几十年很快就过去，特别是看后面，我们看前面每一时每一刻都是很久的，看后面呢，每一年每一段都是很快过去的。所以呢，我们过来人对自己说，我有没有好好利用我这一生，有没有好好交托在上帝手里？我说有。我如果今天主接起，我会就是主啊，在地上的年日我已经遵循了你的旨意了。那我现在用另外一句话问你，你愿意不愿意好好使用你的一生？你愿意不愿意一生时间不是浪费掉，在上帝的手里可以获得最有价值、最有果效、最大成就的可能。愿上帝赐福给我们。刚才主席介绍，陈博士介绍，那我就发现神已经引到这个聚会了。因为我们要听一些关于信心的、关于盼望的、关于爱的、关于信仰的内涵、关于信仰的见证。我今天、明天、后天，我要跟大家谈信仰的人生，所以这里面呢，完全有主的引导在其中，盼望我们建立一个有真正实质的人生，有真正实质的信仰的人生。信是基督教的本质，信是基督教与所有的宗教不同最大的一个本质。我们低头祷告。主啊，我感谢你，因为你说人若非有信就不能得着你的喜悦，反到上帝面前的人必须先信有上帝，且信上帝后赐予寻求他的人。恳求你今天把寻求你的心放在我们里面，给我们以饥渴慕义的心到你的面前，就成全你的应许，凡饥渴慕义的人必得饱足，向你大大张口的你就给他们充满。求主听我们的祷告，纠正我们的心，使我们的方向归向你，因为我们原是为你所造，原是被你所造。我们感谢赞美你，你赐福给你的仆人，给他当讲的话语，使我们众人从你的话产生信仰，因为你说信道是从听道来的。感谢赞美，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你，阿门。当我们提到信的时候，我相信很多基督徒都知道，希伯来书第四章是最重要的一章的圣经，有关于信心的问题。而这章圣经呢，在一开始的时候就提到一些隐藏着的方法论，是以世人犯罪以后的理性所想出来的完全不同的方法论。而这原是神的心意，也是圣经里面的总原则。希伯来文化是一个听的文化，希腊文化是一个看的文化。希伯来文化跟希腊文化组成了全世界最有力的西方文化的影响力，而中国的文化是一个行的文化。所以孔子的思想里面，伦理道德占有最重要的因素。那么这以外呢，我们看见还有其他比较次要的。但是在希伯来文化里面，听这个字变成整个旧约的中心。所以生命记第6章第4节说，以色列啊，你要听。 你是一个听的民族，你是一个神对你说话的民族。如果你连听都听不懂，你连听都不肯听，你是被上帝丢弃。以色列成了一个听的文化，要在哪里听呢？要听谁呢？听耶和华从宝座发出的声音。以色列啊，你要听，在听的中间，你谦卑领受，你就明白上帝心所表达出来的意念。以色列啊，你要听，你的上帝是独一的上帝 Eloheinu。 所以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你的上帝，其次也相反，你要爱人如己。以色列人要听这些圣经歇马，后来就变成金句中间的金句，他们就把这些的话绑在盒子里面，那么系在他们的手上，系在他们的头上，系在他们衣锤的上面，表示他们的中的思想，他们听什么，那么他们要做，他们听什么，他们的行，他们听什么，这就成了一个听的民族。听是像没有行的声音发出你感官的功能，听的时候你是听见声音却看不见的。而希腊的文化反过来，他们就认为自己应当是观察宇宙的一个文化，所以希腊人就看四周，他们就望自然，他们就细察上帝创造的一切，所以他们产生了一些伟大的物理学家，伟大的几何学家，伟大的天文学家，因为他们在看的中间看出了其中的奥妙，看出了在被造界中间隐藏着，在自然中间所隐藏着的知识。看的结果就产生了发现，听的结果就产生了对奥秘的了解。神使人的眼，使人的耳，成为人整个灵魂的两片的窗户，使我们看的东西进入我们心灵的深处，使我们听的东西进入我们的思想的深处。那这些种外界引进到我们心灵里面的东西，就构成我们整个生命的发展。所以呢，耳朵跟眼睛是两个窗户，从外界使我们吸收，使我们领受，使我们体会，使我们观察，使我们聆听那些重要的事情。这两个文化后来发展，就成为建立世界信仰的体系，以及建立世界科学体系的两大部门。西方的文化成为西方整个文化中间建立信仰最重要的支柱，希腊文化成为西方文化中间建立科学系统最重要的支柱。所以你看见 Empedocles、 Archimedes、 Euclid 还有许多其他的科学家、几何学家等等，他们都从观察、体会、研究、分析、剖析，从他们的这个推演的中间用逻辑来证实，用思考来继续发展他们所看见的东西。这样呢，这些信仰跟科学的体系就成为整个西方文化对全世界的贡献。我们不是说中国文化没有多大价值，而是影响全世界的事情上，这个希腊跟希利尼以及希伯来这两希文化产生的决定性的影响。今天中国人到西方人来求学的一定多过西方人到中国求学的，为什么？因为知识的体系在格物致知这件事情上，中国历史没有多大的发展，是在西方发展。在信仰的事情上，中国的本土没有那个永恒的、不朽的，以及死后那些真正的宝，所以呢，又缺乏了启示的这个系统。结果呢，无论是在宗教上，无论在科学上，我们都比人落后一段。这样呢，西方在这两方面给全世界的影响是决定性的，是长久性的，也是非常基础性的。但是呢，请你注意，如果一个人听的时候是神所启示的话语， 那么他所要建立的就是在神道上面所产生的信仰的问题。所以希伯来书就告诉我们，信使我们得上帝的喜悦，人若没有信就不能得上帝的喜悦。因为人到上帝面前必须信有上帝，有信他施恩给那些寻求他的人。所以这样的这个信就在一切其他的感官功能之上，因为他呢从听上帝的话产生了眼所不能看见，产生了手所不能觉察到的，产生了许多我们的感官所不能勾到的那个层面。那这个信就建立在所听的道的上面。这样呢，保罗在罗马书第十章就提到，信道是从听道来的，所以听就变得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今天我们看见有很多的人，他一生一世没有学会的事情，就是他不懂得怎么听。我们能不能听一些别人讲的话，然后注意去体会其中的智慧？我们会不会好好去吸收那些比我们更有经验的人所讲的话，隐藏着的里面的心中挣扎的结晶？听，你听什么？美国人平均可能一天有五个钟头是坐在电视面前，可惜他们听不该听，看不该看的。日本人是差不多 6.3 个钟头，每一天用6个多钟头在电视面前听那些没有多大价值，看那些没有多大意义的事情。你一生听什么，你一生看什么，非常影响你整个人格的发展。你对你的孩子讲什么，使他可以从你的口听什么，你跟你孩子看什么，使他可以从所看的中间学些什么，这都是做父母的人很大的责任。我们每天都听了很多话，我们每天也讲了很多话，我们每天看了很多的东西，我们每天也表示自己可以被人看了很多的东西。但是这些的内容真正有价值的比例可能还不到千万分之一，那就是跟永恒发生关系的事情。凡是与永恒发生关系的事都成为意义。所以历史不是事件的记录，历史不是时间的进度，历史是那些与永恒发生意义的事件能留在我们记忆中间的那些价值，这叫做历史。我们听什么？我很盼望每一次我上台的时候，我给听众听一些他们生命中间真正需要的东西，而听了以后对他们生命产生真正改变的方向，给他们有生命真正内容的供应。我很不愿意在台上浪费我的听众任何一秒钟的时间，因为当他们来的时候，他们根本不是要看，他们要听。以色列啊，你要听，你听的东西如果是上帝的道，你就有可能产生信仰。如果你听的东西不是上帝的道，无论是多智慧的人生命生活奋斗的结晶，都可能带来一些的混乱，一些的模糊，以及方向的错差错。所以我们需要听道道道。今天教会最大的失败就是讲台上已经很少道的成分，多数是人的见证、人的经历、人的感受、人的想法、人的推测。所以呢，我们没有听见上帝的道，我们怎么能产生信仰？因为信道是从听道来的。但是呢，信又是什么呢？信心的本身跟信仰的本身跟信的本质是一样的吗？信心的功能是神放在人里面的，所以人被造的时候是被造成一位有信心功能的活物。 We are living being with the capability of believing， 我们能信。那这样信的本身呢， 就有神形象样式的某一些成分在里面。所以呢，我们与神的道之间就产生了关联。真道、信仰这两个名词是有相当的关联在其中的，因为我们所信的就是真理的本身，所以真理跟信仰互为里表。我信真理，上帝是真理，所以我信他，他是十分可信的啊，他造我成为一个能信的活物，所以我就因此在上帝的道中建立信仰。我们都是能信的人，那么信的本质、信的功能、信仰的内容是完全不一样的事情。我是一个能信的人，那我信谁，在谁的话中给我产生信仰，那信仰的内容是什么，都是不一样的事情。我们里面有一个本我，有一个自我，有一个被造的一个自己，是上帝的自己在他自己以外创造出来的另外一个自己，这就是一个位格。你在这个心理学、在哲学里面，有时候你会读到一个字叫做 self 啊，这个 self 这个字呢是自己，其实他讲的不是你我自己那个自己，那是指那个有位格的那个存有。我是一个有位格的存有，你是一个有位格的存有，你是一个对自己的存在有觉悟性的永恒活物，我是对自己的存在有觉悟性的永恒活物，所以我在永恒的状态中间真正就我是存在的。而我这个存在是因为神造我成了一个又存在又懂得觉悟自己有永恒存在的这个功能，所以我是一个极，你是一个极，上帝是一切被造物的源头，是一切受造物的原创造者，他是那个极的本体啊，他的极跟真理、正义，他的极跟圣洁、良善，他的极跟光跟爱，他的极跟生命的本质是完全不能分开的。所以神是圣洁的，神是公义的，神是慈爱的，神是良善的，神是永恒的，神是光，神是生命，神是爱。这就是他是那个真我，就是爱的本体，是义的本体，是真理的本体，是义的本体。所以这个极在他自己之外创造了其他的极啊，这个就变成一个大的事情了。这个 creation 创造，这个创造的原理、创造的观念，就成了希伯来信仰跟希伯来整个文化中间对世界的第一大贡献。创造论，创造论的这个观念，就使我们产生了一个位格际之间被造者与创造者之间的关联，这就产生了很严肃的永恒的责任，因为神在自己之外创造了被造的极，神是真理的本体，有位格之真理的本体，所以神就造了一个能知真理的个体啊，这个个体是他的本体之外的另外一个极。这样呢，当被造的与创造者之间关联的时候，那么这个被造者与创造者之间就有一种某种特点的合一啊，这也就是神造我们所要达到的。我儿将你的心归我，他要我们的心归向他，我们的心归向他，我们的思想归向他，我们的感情归向他，我们的行动归向他，这就产生了创造者与被造者之间的合一啊，这个归回创造者，这个归回的方向也就是叫做信仰。信仰是理性归回真理，信仰是被造的极归回创造的极，信仰是有正义观念的人归向义的本体，信仰是有良善的良心功用的人归向良善的本身，这叫做信仰。这个合一 这个关联也就是神在创造我们的时候盼望有一天达到的一个目的。所以我们寻求，我们为什么寻求良善的东西呢？我们为什么寻求圣洁的东西呢？我们为什么渴慕高尚的东西呢？柏拉图用 Eros 这个字来描写人对更美、更高尚、更尊贵、更完全的东西的一个向往啊。这个字后来已经被人误用变成情欲，男女之间的肉体关系的一个词 Erotic。 原来柏拉图的意思就是向上追求，要进到要跟完美者合一的那一个向往。对不起，我的顾忌发作，所以我会在讲到的时候常常有咳嗽的，谢谢，请你们原谅。那为什么看到更尊贵、更良善、更正义、更完美的东西我们产生渴慕呢？那就是我们向上盼望跟那个完美者合而为一，而这种渴慕的心呢，也就是人的追求。为什么你受人刺激，你发现他很有学问，你就觉悟到自己不读书是不对的，所以你后来本来很懒惰的，突然间改变原先的观念，那我应当再进修，就跑到德国来。为什么你感觉到某一些人所达到的成就会吸引你，使你向那个方向走？这个向上的心理，愿你归回更高尚的这个科目，也是上帝创造你里面，这是动物所没有的。所以人与万物之间最大的差别，就是他是上帝所造，而且为上帝而被造的。所以这个信的功能在你里面，所以信有一个责任就是要归回，信有一个责任就是要合一，信有一个责任就是要以更高尚的能够产生这个集合。这样呢，信心的功能是每一个人存在的一个功能，我们每个人都有信的可能。但是信是什么呢？我们谈到信，常常就有普通的一些观念来作为我们对这个字的解释法。你信不信？我信。这个没信，他不信。信不信由你。我们把这个字讲得很烂，讲得很多，讲得很贱，结果这个伟大的字，这个非常有价值的字，就变得很平凡的。信，一个人的真正的信念，他的力量大得不得了。一个人纯正的信仰，他的真理就是他的产业。一个人真正的信心，他就所向无敌。一个人真正的信的道路，那么他所走的路程都成了别人的榜样。信是尊贵到一个地步，人非有信就不能得上帝的喜悦，表示上帝看一个人就看你的信到底到什么程度，你对他的反应是什么。所以信把它下定义呢，可能几十个定义都下不完。信是一个方向，信是一个突破，信是一个接纳，信是一个付出，信是一个什么包容，信是一个什么交托。信这个字，我们就下多少个定义才能把它里面真正的意义表达出来。信，那么我先从第一方面来看，信就是一个突破。什么叫做信是一个突破呢？我在我的己里面，但我发现我己的外面另外一个己，那个极原是创造我的原本，创造我的根，创造我的真正的根基，就是上帝的自己。所以我就归向那个自己，也归向那个自己的时候，发觉我的自己是在我自己的被造的限制里面没有办法突破，所以我就需要突破什么？突破自己的限制。正像向日葵一发现太阳光的时候，它就开始转向了。你们看过向日葵没有啊？为什么向日葵会转向呢？为什么不是所有的花都像它这样呢？上帝特别造向日葵，使你今天明白我要讲什么东西。上帝创造向日葵，使你看见它慢慢向光转向的时候，这表示 有一个源头跟一个次要的源头之间有一个方向的关联。人之所以为人，因为人能够向上帝。如果一个人连向上帝的功能没有的话，那么这个人就不像人了。这是进化论从来没有看过的。进化论最近在美国又闹一些事了，就是这个政府在要处理怎样教导孩童管理进化观念的时候，现在已经有很多不同的看法。进化论越来越得不到科学的证据，所以他在科学在教育的地位上只能被列入是信仰的一部分，不是真正的科学的证据。那上帝创造了像的鬼，就暗示我们就有这种转向光的源头的这功能在我们里面，这里面有这个功能，所以才能向着光发出去。这个不是所有的花都有这个功能，就是像的鬼有这个功能啊，这个功能是科学很难了解的，这是一种整个方向的转移。这功能是本质里面本来已经潜在的，已经存有的，上帝造人也是如此。所以人有一天他会转向上帝，当他转向创造主的时候，就把他人的本质显明出来，就把他世人原先有的这个功能的价值就表达出来了。感谢上帝。有很多最反对上帝的人后来都变成最爱上帝的人，有很多最轻看圣经的人后来是最爱读圣经的人，有很多抗拒宗教的人结果为宗教事业感恩，有很多最讨厌耶稣基督的人最后为耶稣基督终身做基督的奴仆，传扬基督的福音。这是一件很奇妙的事情，是科学没有办法解答，是人用心理学没有办法了解。因为神造人的时候把这一种本质这种方向的本能放在人的里面，所以人会转向他。当要转向他的时候，要向更高尚的更完美的更齐全的更美好的前进的时候，发现自己是一个限制，所以就需要一个突破。这一个突破就是信心。你不要奇怪，你来的时候还不是个基督徒，你回去的时候已经变成信徒了。你不要奇怪，你还没有来的时候你很讨厌人家拉你来，你走的时候就感谢你，好在你带我来。这个变化就是你正在突破，就是你就是信。我相信我年轻的时候是我当时最先进的年轻人，我相信差不多48年50年前我同时代没有几个年轻人比我更有头脑。我那时候很健康很年轻也相当英俊，我想我一点不输给你们，你65岁还会像我这样我不一定。那么那个时候呢，我15、16岁我已经接受了进化论唯物论无神论辩证法一元历史观这些东西，很少那个时候青年像我这样。所以我也相信像我这样的人在那样的时代在这个环境中间要叫我信念是很难很难的事情。这样难信主的青年人变成一个一生一世为主做工的人，这其中一定是因为有神的能力在我身上，不是我自己计划的。我从来没有自己盼望做一个传道人，我每次看见传道人我就很讨厌，牧师传道讲道的时候我是斜着眼瞪着他，我心里讲的话我现在老实告诉你，这些避过自己的走狗还要讲些什么，你们不过是垂死挣扎哀叹几声，不久你就不了了之了。在过20年里头，你们这些帝国主义的走狗一定是呜呼哀哉，你们没有办法的，你们是文化侵略者。所以用这种的眼光来看这个传道的时候，我那个时候是很轻看牧师传道，特别当他讲主的恩典很大你不要忘记的时候，又要加薪水了，我非常看不起传道人。想不到后来我变成传道人，而且我传道的时候上帝派一大堆斜着眼睛瞪着我的人来听。 这个叫做报应，你懂不懂？我从来没有想到我会变成传道，从来没有想到我会变成这样拼命的传道。这其中一定有一个很特别的能力在引导人的生命，而我突破了。我们做一个很简单比喻，两粒鸡蛋，两粒鸡蛋里面两只小鸡，他们已经从了蛋黄蛋白这个很基本的形态中间被孵到变成有头有身有脚，已经变成有羽毛有眼睛有头脑，什么都出来了。这其中的变化是太奇妙了，只有当你看见神有创造功能的话，你才能明白这种变化的可能绝对不是科学所能产生的事情。我们今天很生气，把正在围着我们身体飞着嗡嗡作响的蚊子把它一直打死了后，把它搓成粉以后，你一面气一面感谢上帝它死了。但你知道不知道，你用几百万美金也不能把那些搓成粉的东西再化成刚才那些还没有死以前的一只蚊子，几百万美金都不能做到。我们只能杀生命，我们不能恢复它，对不对？啊，这一粒鸡蛋变成一只鸡，就在这些简单的几十天的日子中间呢，它就变成一只鸡，什么都有了。那这两只小鸡在鸡蛋里面呢，它们呢没有办法了解外界的东西，但它们是一个存在的，或无，是鸡，是已经孵成功了，有眼睛，有鼻子，有口，已经有了这个耳朵，有了头，有了颈项，什么都有了。所没有是什么？所没有的就是宽广的世界观，对不对？他所有的是什么？就是还没有开天下的盘古的那一粒好像鸡蛋一样的捆绑。所以这两只鸡就慢慢发现什么？发现体积正在增加，而容量没有增加。所以他们在里面越来越感到挤，挤到最后的时候，其中有一只突就把这蛋壳戳了一个洞。一戳了这个洞的时候，他是有一点自信，发现他的口比这个墙壁还更硬。所以他一看到外面世界的时候，他就对第二只还没有出来的鸡说：“我看见了。”那一只鸡说：“你看见什么？”“我看见原来这么大。”他说：“什么叫做看见？我也看见。你以为你有眼睛，我没有眼睛吗？我也有眼睛。那么你看见的就是我看见的。不，我看见的不是你看见的。那这个说不可能，同样眼睛，同样是鸡，看见的一定是一样的。”他说：“一定不一样。”他说：“一定一样。一样在哪里？一样在哪里？”他说：“不一样在你，不一样在你还没有突破。”就是这样。所以今天在这里听到的有已经突破的，有还没有突破，同样是鸡，同样有眼睛，同样的环境，同样看见四周，但是有一个有宏观的世界观，一个还没有。为什么还没有突破？还没有突破什么？还没有突破限制。这个限制是什么？是正常的。这是鸡蛋的蛋壳，是鸡整个过程中一个很正常的部分，没有错。它的蛋壳里面都是很完美啊，这个完美没有被打破，就不能进到更完美。大家说，完美没有被打破，不能进到更完美。所以你的完美就是在蛋壳里面的完美。哎呀，为了保持这完美，永远不要破，就永远不完美。永远完美就等于永远不完美。为了达到更大的完美，一定把原有的完美打破它，你才能完美。那个叫做信仰，你懂吗？所以当你把这个打破的时候，糟了，我的鸡蛋破了，我的鸡蛋壳不全了，从此又没有人会补回来，我又不能补回来，那怎么办呢？不必补。今天很多人不愿让鸡蛋壳破，所以永远就在鸡蛋壳里，到死没有长进。这一句话你可以推演到很多很多的事情，有很多父母亲就不要他的孩子有过任何的灾难，任何的痛苦，所以他的孩子永远就在鸡蛋壳里面，从来没有出来，因为很完美。那个完美是使他不能进到更深一层对真正完美的了解的那个一个限制的完美。所以他对他讲，他不信，他说天很高，他不必骗我，天就是头上这一 地很光，不必骗我，地就我脚处踏在这个地方。所以对一只鸡来说已经看见了天地无限大，对另外鸡来说天地就是鸡蛋空。你怎么讲也没有用，因为他没有办法超越，没有办法把一粒眼睛跑出来在鸡蛋空外面看见再回去，没有办法，他就在那壳里面所知的所经历所感受的所明白的就是限制，只有一个字，限制。感谢上帝，当圣灵用他的道打开你眼睛的时候，你第一次突破你自己，你第一次要关联到上帝无限的自己跟你这被造的有限的自己之间产生位格际关系的时候，你的信仰开始走出来了。信是什么？信是一个突破。突破什么意思？就是对自我被造的限制，因为神的创造的奇妙，神启示的奇妙，有一个新的世界观的了悟，这个叫做突破。我17岁的时候突破了，那是完全改观了，我整个生命完全不一样了，我才知道我多聪明多么厉害，我多么了不起，都是起不了。我17岁多么厉害多么聪明，我可以2个钟头写9面的文章，使我的老师惊奇的怀疑他是不是抄书的。结果班长承认他，我坐在他旁边看他一直写就写成功，但是写的完全跟老师的看法不一样，因为他是唯物论的，我是有信仰的，结果他就给我62分。而我从来文章都是85分以上，从来没有62分。那一次呢，他很气，因为他在一个共产学校教出一个学生是反对进化论，相信神的创造的奇妙，所以他给我很少的分数，其他的几十分给我储蓄在天上deposit 的，以后我去哪？这个老师呢，过了20年以后，在我一个布道会里面，他跑过来站在门口，他能听到一些道理，他是鲁迅的朋友啊，我讲的当然是历史了，因为那是差不多50年以前的事情啊。而他是我那个50年以前的40年以前做鲁迅的朋友，所以差不多1世纪以前的事情。你们算是非常现代化，特别年龄，你们的年龄很现代化，可能你头脑腐朽化也不一定。你知道，就这样，从这种观念中我突破了。你突破的时候，我整个人生观不一样。我不相信你们中间有任何一个人是不能信的，我只知道有很多人没办法使你信。我不相信你们中间哪一个人是不可能信的，我只相信有很多人没有办法使你从没有信变成突破，进入能够信的那个可能性里面。而我告诉你，这就是神要我们来的原因。我一点不想到欧洲来，我从来没有计划到欧洲来。他说你要去啊去啊，有一些人以为我很喜欢到欧洲来。我20多岁已经对20000人讲到了，为什么到60多岁跑了10多个钟头才对1-2个人讲到？我不认为我应该到这里来，但我告诉你，神要我来的时候没有人能拦住我来，神不要我来的时候，你多少钱请我我也不来。我相信你们中间一定有一些人会突破，而且从不信产生信仰，那你一生一世不一样。然后呢，以后的日子你要怎么样帮助下一代的人，那时候我们已经离开世界了，你愿意不愿意？人若非有信就不能得上帝的喜悦，因为到上帝面前呢，必须信有上帝，而且信他后世那寻求他的人，就是你，你能信，你有可能性，啊，那个可能性一来的时候，可能就在半个钟头里面，你整个生命改变，就像那一个口一突破这个鸡蛋壳的时候，你已经看见另外一个世界，就是这样简单，不必辩论，不必用很多的理由、很多的办法告诉我是这样这样，很简单， 当神的时间一来的时候，你马上看见。那个看见是什么呢？是用心灵的深处看见，不是用眼睛看见。因为我们这个眼睛跟看见的果效之间的这个矛盾性有点难解的。上帝为了造能看见的眼睛，他一定要造不能看见的空气，对不对？你还听不懂？使你的眼睛能看见，他一定要创造不能看见的空气。如果空气能看见，你怎么会看到你的爱人呢？如果空气可以看见，你天天看的就是空气，那个时候空气变成色气，实实在在的气，不是空的气，有眼色的气，色气不是没有眼色的空气，那么你眼睛就看见的都是空气，你怎么看到空气里面其他的受造之物呢？所以你这个眼睛呢，能看跟不能看，其中矛盾多不得了。而且最讽刺的，根据美国爱默生一个大文学家的话语，眼睛对眼睛最大的风气，他什么都能看见，就是不能看见自己，对不对？你的眼睛什么都看见，他不能看见自己，对不对？当他能看见自己的时候是什么样子我不知道了。不但如此，左眼都不能看见右眼，特别是鼻梁高一点的，所以你鼻子点点还好，还能看来看去，有自知之明。眼睛能看见，但这种能看见是很有限的。上帝造两个眼睛给人，两个眼睛一个方向，我们比属于动物跟在一个平面上。你看蛇的眼睛在两边，鸡的眼睛看两边，你的眼睛看前面，这叫你做人要一个方向，不要分叉。那么当你向前看的时候，你的那个幅度的广大是超过所有的照相机，所以你可能有差不多170度的视线的可能性，虽然是一个方向，但就看得这么远。上帝一造人的耳朵就是立体声的 stereo， 一造人的眼睛就是立体的，所以上帝造人给看得很清楚。但是呢，你能看前面就不能看后面，你能看后面就不能看前面，所以那些说我看见我才信的人是很聪明的笨蛋。如果你能看见的是有限的一个方向的话，那么看不见的你就不能信。我看到的要害了，我看到的原因了，我看到的这其中真正的基础是什么了，我看到了这里面的秘密。 I see the secret, I see the mystery, I see, what do you see? 信是一个看见。奥古斯丁说的，信心看见了，他的思想问他，你告诉我你看见什么好吗？那么信心就解释给他听，那么思想说我现在明白了。所以信永远是比思想更早看见的，思想没有看到的。过去300年整个世界文化最大的错误是什么呢？就是把理性当作上帝来否定超理性的东西。过去300年整个西方的文化受了启蒙运动，你们德文叫做 Aufklärung，你们受了 Aufklärung 的影响，就否认了 Offenbarung。 所以呢，整个理性是在否定启示，否定形上学的结果，我们就先把理性当作是上帝，然后用这个上帝来看别的，一定看不清楚的。凡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愁苦必加添。中国人不拜上帝拜毛泽东的时候，中国人就更多痛苦。中国人不相信神的启示的，相信理性的时候，我们的文化就走窄路，就走错路了。所以呢，理性是一个什么？是一个比信仰更低的一个层次。理性是在信仰里面的某些功用之一，而理性不能代替信仰，理性更不能审判信仰，更不能批判信仰，或者呢，就高级到一个地步来这个否定信仰。理性跟信仰之间的关系是信仰看见了，理性很想明白信仰所看见的是什么。 所以新娘像一个望远镜，看到了以后，写下来以后，理性好好去读，就明白他到底看见什么。所以理性没有信仰是瞎眼的，因为信仰比理性先看到，而信仰没有理性是讲不清楚的。所以理性是信仰的解释啊，信仰是理性的望远镜。这样你从信中间你不但突破了，你从信仰中你看见了， You see something different。 上帝把应许给人的时候，就是把预先的、未来的、永恒的给你先看见，然后才告诉你我与你同在，我要给你力量，使你可以去到那个未来的地方。这样呢，拉丁文的应许是 promise， promission， premission 的意思，就是在 mission 以前，他还没叫你做一件事，还没委托你一个使命，还没给你一个重大的责任以前，先告诉你要怎样怎样怎样，然后你的眼睛就看见了神所启示的，神所预告的，神所应许的，然后才告诉你去完成这个使命。所以这个看见是预先的，这个看见是超时代的，这个看见是建立在突破的功能的上面。我已经突破了自己的限制，突破了罪恶的捆绑，突破了被造界的这个有机的限制以后，我就看见了神所启示的东西。启示是什么？打开那个盖 ，Offenbarung， 本来盖住你不知道里面是什么，你说我想看看好不好？上帝说嗨，你到这里来，我打开给你看。Offenbarung 一开的时候，你看见了，你看见了什么？你看见了你本能之外的神创造的奇妙，你看见了神预告的东西，你看见了神奥秘的启示，这个叫做打开那个盖。神打开的叫做启示，人打开的叫做发现。大家说，我发现了。你发现的时候你是主人，上帝启示的时候你是人客，上帝启示的时候他给你看见，发现是他让你自己可以去发现，可以看见。所以科学家永远没办法代替宗教，也没有办法用宗教来解释科学，要用科学来解释宗教，用科学来证实信仰，那是幼稚园的功课。你们看到一本书叫贴正代办，有没有 啊？把一些政治像贴一样拿出来，让你来审判，让你来宣判，让你来批判，哪里有这样的事情？你应当把罪人抓来给上帝审判，不是把上帝的真理抓来给罪人审判。方法论都错了，很多人以为自己很懂了。当你真正明白了整个圣经的总原则的时候，你就知道今天很热心的基督教的人很多是乱讲的。不，我们又没有太多时间，这里批判那里指点，从头一个一个叫，那时间太多了。所以你们抓住这总原则，对你们有方向性的影响，你们要很智慧的去吸收，免得你们走错路。里面有很多的论证是很好的，里面很多的资料是可以用的，但是方法论要知道，上帝启示的是神主动，而人发现的是人主动，而神到底哪一个层次让人可以去发现呢？就是科学的层次。在哪一个层次让人没有办法发现他自己启示呢？就是在信仰、在真理、在神的真理的知识的上面。所以呢，当你说我现在有信心的时候，你突破了，突破了自我，突破了自己，突破了受造界，突破了罪的玷污，你在神的恩典之下，你突破了，你看见那个伟大的世界观，这 worldview， 你们德文叫做 Weltanschauung， 这个就是宇宙观、世界观，你的看法不一样的，同样一个观念，同样一个场所，同样一个环境，你用什么眼光看？你用神的宝座的眼光看的时候就不一样了。而神要人看的这个世界，就是照着他所启示的方法、启示的真理去了解世界的时候，那你就叫做有信仰的人了。 信仰不是啊，我信我信我信会好就会好，那就是自信心，那不是信仰。信仰是站在神道里面所启示的，用神的眼光看世界，那种看见，这叫做信仰。那这个看见为什么？因为神把里面的盖把它打开来，上帝把启示给你，上帝把你的这个限制把它解开，让你得到自由，得到释放。所以你们要晓得真理，因为真理必使你们得以自由。使人得以自由的，一共就有三样：第一，就是上帝的道；第二，就是耶稣基督的救赎；第三，就是圣灵的工作。除此以外，没有任何东西使人得到自由。我们因为神的道得到自由，你们要晓得真理，真理使你们得到自由，你就解放了，你就突破了。你们耶稣基督的救赎赦免你的罪，给你新的生命，你就得到自由。你的圣灵就是启示的灵，启示的灵不等于灵的启示，你不要弄错。启示的灵是讲圣灵，灵的启示是讲启示。启示的灵打开你心中的眼睛，使你看出来了，所以将你突破的时候，就是你圣灵，因为真理，因为基督，你自由了，你突破了，然后你看见了，看见什么？看见神创造的奥秘，看见神启示的真理，看见神永世的计划，看见神应许的方向。这是第二样。信心是什么？信心是一个突破。信心是什么？信心是一个看见。那么先后问题呢，就在希伯来书第一章很清楚地给我们看见了。信心是先于证实的，信心是先于看见的，信心是先于我们的经验的。我们看见了，常常你叫人家信他，我不能信，为什么？因为我没有看见吗？我没有看见吗？所以我不信吗？他意思是说呢，给我看了我就会信，给我看你就会信了，我才不信。所以呢，你要叫我先接受你的前提，那我一接受你的前提，表示我先信你。我叫你信上帝你不要，你叫我信你我更不信你，你懂不懂吗？所以很多传福音做见证和副教的人，自己掉在罪人的坑中不知道，他们还以为热心，到结果没办法，所传的没有人接受，他说、现在人刚硬，祷告会剩下三个人，他说两三个人地上足就与我们同在，这都是阿 Q 精神进到礼拜堂里面来。所以我告诉你啊，如果一个人你给我看吗，看了我就会信，我回答我才不信，我才不信你这个前提，你看了就会信，你很多东西看了你就不信，你说我知道了我就会信，我也不信，因为很多事你知道你都不信。你们知道不知道赌博不好？为什么还在赌？你们知道不知道抽烟不好？为什么还在抽？你不必骗我，每一个你反攻基督教的东西本身都是脆弱的不得了，我才不会上你的当，因为我从前比你更坏。你想的什么办法，想的什么诡计，都是笨诡计，我过去比你更笨，所以我知道你怎么笨，因为我笨你过而有余嘛，所以你笨到什么程度，我一想就量出来了。你给我先看见我就会相信，你这句话是说呢，从看见会产生信仰，就叫由以见以至于信，由以见以至于信的本身是一个信，因为你先相信我看见就能够信，你这个信是没有根基的，我也不能看见，所以根据你的理论，看见了我就信，我根本不信你会这样信，因为我没有看见你怎么信，很简单的事情。如果一个人到你家来，我要查你的产业，我要查你的房子，查你所有的东西，为什么？因为这个总统叫我来， Schroeder 派我来，你看他签字来查你的房子，你要查我吗？我先查你这张是不是他那边来的，可能你签字是自己签的，你查我，我先查你，对不对呢？所以基督徒应当用这个，基督徒应当用 skeptic 的精神去处理 skepticism。Hello， 你们说要最好的给主用，以后换一个好一点的。对不对啊？如果有人说我怀疑你，我怀疑你的怀疑。有人说我查你，我查你的查。很多基督徒呢真是太笨了，给人一下就分倒了。 跟人家一怀疑马上就没有话讲了。其实那些人所有的方法论本身的那个 self-defeating power 是大得不得了的。我到今天呢，没有看到有任何问题是困难的，困难的是发问题的人。如果有一个医生以为自己很厉害，讲一些事情我问几句话就知道他讲的有没有道理，我不一定信他。我是受过这方面很严格训练的人。谁训练我的？最大的训练家，上帝。我不是受某某学校训练出来，我是很严格受训练的人。所以我对信仰的问题，对怀疑的问题，我听听了就知道，你讲的时候就介绍你自己笨到什么地步，就是这样的。你怀疑的理论一大堆样子，我就知道，哦，你不过是为了到这几个程度，你就没有办法过关，就是这样。所以信仰是一个突破，是神带来的一个突破，砰，你就有信心了。哦，这是道的能力，这是灵的能力，这是基督救赎的能力。所以呢，连你能拣选上帝，都是上帝放在你这个被拣选的心中，你才能拣选上帝。用这样方法去看神的主权，相信神的主权，哇，神什么权柄都有，这个是一个理论上的相信。但实际应用的智慧聪明，就是连你能选上帝，这个选择的本身一定是上帝拣选你，然后就把这个拣选他的种子放在你里面，这样去了解。你能突破，也能上帝刺破，使你可以从你的限制中间出来，他一定是主动。你以为你不能信，你说很容易，当神忽然间给你一次机会，听到一两句话，你整个生命就完了。一大堆你对上帝的质疑了，那这个都是借口。有的人发了很多问题要难倒牧师，因为他相信那个牧师没有办法，所以他写这些会吓牧师。所以那些东西他自己也不信的，他就是吓吓人的。那么当他写的，就把自己所知道的那限度，自己所知道的那个分量的下载就写出来了，你一看就看知道了，不必打他。等到上帝有一天刺他一下，他整个垮下来，他就知道他需要。保罗怎么样反对上帝都没有用，他已经拿到书，这个是书面的这个所支持啊，大祭司给他的文书，那么他就到处去绑了，有合法性在里面，你多么合法都没有用。耶稣就一刀你倒下来了，你就倒下来了。信仰是一件常常会突如其来的很奇妙的事情，信仰一来的时候你就突破了，不是突破别人，突破你自己，突破你自己的下载，突破你的义愤。罗素说，你问基督徒世界哪里来的，他一定回答你上帝造的，不然怎么回答？基督徒当然这样回答，对不对？你再问基督徒上帝谁造的，他一定没有话答。所以基督教是不攻自破的宗教。哇，很多基督徒了这一面就开始发抖。我读了这一面，我就让他发，我就对罗素说，哎，你在讲什么？我从来不知道，今天才知道你这么笨。如果他讲数学，我们让他几步，因为他是数学家，他讲哲学也不错，他的一言中性论有他自己的 立场相当不错。但是当他讲谁创造上帝的时候，你看马脚露出来，原来他的上帝是被造的，对不对？谁创造上帝吗？像笨的人，你看谁创造上帝？当他一讲的时候，就把自己的限制、自己的愚笨就讲出来了。所以一个不信的人为什么不信？因为上帝不要给他突破，让他永远不信，就是这样简单。他没有资格信。如果上帝使你没有资格听见一个伟大的人讲道，什么办法？让你讨厌他就可以了。你明白吗？因为你讨厌他，你不听他嘛，上帝啊，现在上我的当了，你没有资格听他。所以人如果你真正好东西，哦，人反对你，你不必怕，表示那个人没有资格听你的，就是这样简单，就是这样简单。所以当上帝打开一个人的心门，上帝给一个人刻薄的心，这是上帝的主权在身上运行恩典的时候，这个人逃不掉的。所以可能今天你到这里就是如此。我不知道你信或者不信，你信我也不感到很特别，你不信我也不感到为你惧怕， 因为当上帝要你信的很简单，几秒钟里面你就信了。上帝要你信了信不懂，就像圣经讲，有一些妇女终究学道却不明白。圣经讲的有一些人一直听到，听了一生，好像自己哇几十年基督徒，几十年笨蛋，几十年的傻瓜，几十年从来听不懂，什么都听不懂的人，几十年终究学道却不明白的，有这种人。上帝也可以使你在一秒钟里面整个恢复过来，转过来，因为你本来就是他的，就是你还没有回来罢了。当他要你回来的时候，他就用他的肤身呼召你，你就回来了，你就突破了，你就看见。我今天先讲到这个地方好不好？接下去我们就开始解答你的问题。所以有哪一个人有什么问题的，你现在预备好，我们就要解答你的问题。你说我怕死了，因为我的问题是我的义愤的表达，不要紧嘛，表达一点你的义愤也不错嘛。啊，低头祷告，感谢上帝恩待赐福我们以上一段的时间，求你赐福我们以下的时间，用你的恩膏膏抹你的仆人，用你的话光照我们的心，用你的灵引导整个的聚会，给我们从您心灵的深处，你圣灵的引导，你奥秘的深处，我们得着亮光。感谢赞美，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今天我给你们站起来问，不要太长，免得彰显愚昧太多，很简洁的啊，把你的问题问出来，请大声一点。谁知道有你做牧师？康德的一本书，你说什么？谁写的？我写的啊，写什么？参政的问题啊。好，你就问这个问题。请问哈，基督徒有没有哪一种知识领域是不能进去的？基督徒可以不可以知道政治？你们回答，你问我答，我问你不答。基督徒可以不可以参与政治？可以。圣经里面有没有基督徒参与政治？有。约瑟是埃及的宰相，但以理是在尼布加尼撒王宫里面任职的大臣，这些人不但参政，而且在他们参政的这个侍奉中间呢，继续侍奉上帝。所以你说但以理是先知吗？答案是。但以理是政治家吗？是。但以理是全时间的吗？是。全时间做什么？八点到五点他是在尼布加尼撒的王宫里面，他到底做什么？他在人的国度中间彰显神的国度，他在人的政权上面彰显神的政权，在人的权柄上面彰显神的权柄，所以他是以政治侍奉上帝。而且政治呢，原来是在上帝对整个历史的带领中间的一部分，所以呢，这样就在但以理所写的书里面，我们看见上帝在人的历史中间怎么运行，才证明他是管理历史的上帝。你有没有听我讲的？你把你的问题简洁一点讲出来好不好？你要问什么？我们应该，我们忠诚于国家什么？OK， 当世界还有任何政权存在的时候，基督徒应当以基督教对真理的真诚，同对世界的政权的光照作用，来做耶稣基督的见证。所以呢，如果一个政党要求你对他忠诚，表示你爱国，你要明白没有一个政党等于国家，所以你爱国不等于爱党，你对国家的贡献 是要用上帝的道光照一个国家，那你这样才能够成为耶稣基督的见证人。所以我不认为我们应当把爱国跟爱党把它连在一起。在没有共产党以前一定有了中国，在共产党结束以后也有中国，在没有国民党以前早就有中国，在国民党有一天消灭以后还有中国。所以中国不是共产党的，不是国民党的，不是民进党的，中国是中国人的。中国人是上帝造的，所以中国人应当用上帝的道来光照中国。1920年年代，毛泽东、陈独秀他们正想中国的前途要怎样才能够强大起来，这是他们爱国心的表达。结果把世界历史上最大的经济理论家马克思带到中国的结果，凡是接受马克思的经济理论一定经济破产。所以证明马克思不是中国的救星。今天的中国呢，政治上挂名共产主义，实际上是比外面的资本主义更资本主义的资本主义。所以从前是挂羊头卖狗肉，现在是挂狗头卖羊肉。如果邓小平、周恩来到德国、到法国以后回去会搞一些东西对中国有利害关系，难道你们也不是中国人到德国、到法国来都是以后会对中国有贡献吗？所以你们不要轻看自己，你们是中国青年人中间最有机会有这种特权来受高等教育的外国的留学生。你们显出一番真正爱国的心，那最大的要求就是你要用最高的真理、上帝的道来批判世界的文化、世界的政治，带来中国前途更好的方向。这是我对你们的要求，好不好？你上帝赐福给你。好，还有什么问题没有？请。你们呢，讲话大声一点好不好？只有两三百个人就听不清楚，要怎么做领袖？我们现在暂且把奥古斯丁、把马蒂都放开，他们都是很伟大的人。我们从圣经看到吧，若有人爱我，这个人就当，那有人跟随我，不是爱我。如果你们要跟随我，就当舍己背十字架；如果你爱我，就当遵行我的命令。遵行上帝的命令，遵行耶稣基督的命令。耶稣在地上有几条命令是最大的？两条。第一条对内的，第二条对外的。对内的你们叫彼此相爱，对外的你们叫做普天下传福音。所以一个人爱上帝而恨弟兄是假的，因为约翰一书第四章说，若不能看所爱所看得见的弟兄，就不可能爱所看不见的上帝。第二，你们要爱上帝，遵行他的命令，你们去传福音，到普天下去传福音。今天的很多传道人很爱做牧羊工作，很爱做讲座工作，不爱传道。我很怀疑他是不是爱上帝，因为有许多的羊在羊群外面，你要把他带进来，把福音传给他们。上帝对约拿说，你一棵蓖麻树你不种，你现在枯干了你就生气，难道我不爱在尼尼微城十二万不能分辨左右手的婴孩吗？所以呢，爱灵魂的心，爱传福音给别人，遵行上帝的命令，跟爱上帝的真理，爱上帝的家，爱上帝的儿女，彼此相爱，对内传福音，对外，这是真正爱神的记号。 OK， 关于恨己爱己这些东西，感情深化的问题，我正在香港讲了一连串的东西。那关于爱跟恨交织在一起是怎样，圣经里面提到爱跟恨接连在一起，